从心上见相呢，那你是凡夫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从生灭当中见不生不灭。啊，就好像在这个电视面前的时候，啊，他看到这个电视现象啊，他见到能现象的这个荧光幕啊，电视荧幕。如如不动啊，但是绝不妨碍这些现象的生灭啊，不妨碍它。现象生灭了，也决定不妨碍荧光幕的清净不染啊，一丝毫没有染着。诸位从这个比喻里面细细去思维啊，现在人常常看电视啊，啊，我们用这个比喻，你要是细心观察，啊，你看电视也能够大彻大悟，啊，也能够明心见性，啊，所以你的慧呀，不会就不行了，你不会被这些幻象迷了。你在这个里面生喜怒哀乐啊，它挑动你的七情五欲。你要是会呢，那你的是如如不动啊，你知道相这个性有相无啊，性真相忘。然后如古大德所说，哪一法不是佛法呢？法法皆是啊，所以讲色无有生，亦复无灭坏，这从性上讲的，从理上讲的，从体上讲的，啊，再看最后这一首偈，啊，这首偈皆归因缘，夜夜心念中，畜生无量刹，以佛为神故，习见净无垢。这首偈皆归因缘。清凉大师说，内有心变，则染尽万刹了，外加佛缘，于何不净？佛缘我们要啊，我们如果没有佛缘，那就很苦了啊！要没有佛缘呢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境界可以说是纯然无尽啊！你心不得清净，你的行怎么会行？ 我们看看现代的社会，看看这社会上芸芸众生，你细心观察，你也可以去访问，给他们谈谈。他们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，是苦多乐少，还是乐多苦少？那我们再微细的观察现代社会，年轻人自杀，儿童自杀，哪一天没有呢？这些人为什么要自杀呢？你去找这个原因呢？自杀能不能解决问题呢？他不知道啊，他要知道了啊，他就觉悟了，他就不会造这个业了。自杀也是造恶业，不是善业。不但对自己不利，对一切众生所造成的是负面的影响，那就是造作恶业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讲习里都常讲，学佛的人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一定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。自杀不是好榜样啊！不是好榜样，就不能做啊。那么哪些是好榜样？好榜样，转恶为善呢，是好榜样。教化众生，一定要从本身做起。我怎样转苦为乐？转染成净，转迷为悟，这是好样子啊！这好样子从哪里来呢？一定要学习啊，在佛法当中学习，向古圣先贤学习。所以这里经文提示我们呢，以佛为神故，习见尽无垢。我们不亲近诸佛菩萨，你怎么能见到纯净纯善？我们在这个世间这样的社会，要想见到纯净纯善，没有别的，一定要学大乘佛法。 啊，果然你能够契入大乘，啊，我们不说多，能契入少分，你得的利益就不可思议。啊，你确确实实能在这一生当中过纯净纯善的生活。啊，刚才讲过，净生智慧呀，善生福德了。啊，你会幸福美满呢，度过这一生，来生比这一生更殊胜。好，现在时间到，诸位同学，请看第三个小段，啊，这个记诵的顺序是第十、啊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啊，说明这个刹中苦乐的状况，啊，明苦乐中，啊，这个是前面三首是讲的总相，啊，就刹中这个生活状况来说苦乐，请看经文。油刹泥土尘，其体甚坚硬，黑暗无光照，卧夜者所惧。我们一首一首看啊，这一首啊，我们现前居住的这个世界就非常接近啊，这个居住环境啊，这个星球确确实实是泥土成的啊，不是像佛的宝土、化身菩萨的宝土。我们在经典上看到都是七宝所成，众宝所成啊，我们居住的这个宝土啊是泥土所成的，其体甚坚硬啊，我们理解，我们见到了，黑暗无光照啊，卧夜者所惧。这个黑暗不是说没有太阳、没有月亮、没有灯光啊，日月灯明，我们这个世界不缺乏。那黑暗是指什么呢？历史学家著述的时候有所谓黑暗时代啊，造作恶业的众生多了，伦理道德衰退了，这就是黑暗时代啊。众生愚迷，没有智慧啊，随顺烦恼习气，造作恶业。啊，令自他在一生当中啊，生活在 忧虑、恐怖，苦厄之中，世间人常讲的幸福美满、真善美慧也啊，变成众人呢所向往、羡慕的这些字样，一生当中未曾见过。这个时代就是黑暗的时代，所以此地讲的光照是信德之光，觉悟者的报土，六凡在众生圆熟的时候，感得诸佛如来啊，菩萨圣贤呢，应化到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有智慧、有光明啊。啊，那像我们现前这个世间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啊，还算不错啊，末法了，往后还有九千年，世尊的教诲、世尊的光照，虽然比不上啊像过去那么样的直胜啊，佛光在这个世间逐渐逐渐衰微了，光变得很微弱了，有缘的众生他会遇到啊，具足善根福德的众生遇到之后他会珍惜，他会借着世尊的光照点燃自己信德的光辉，他就成就了。末法时期不是没有得度的众生呢，有啊，我们今天遇到了，关键呢，能不能将世尊经教的光芒点燃我们自己信德的光辉，关键在此地啊，如何能点燃呢？关键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啊， 定要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放下自己对一切人事物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完全随顺经教的教诲，就把自己信德的光辉点燃了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刚刚接触佛法两三个月，张家大师教导我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。在那个时候，这两种书台湾都没有啊，找不到啊，只有在一些寺院里面，他们呢供奉着有大藏经，在大藏经里面查出来，分量也不少啊。利用星期假日到寺庙里面去看经，看这两样东西，带着笔记本，看到重要的开示把它记下来，对初学影响很深呐！老师的指导，你学佛，学佛首先要认识佛陀，佛陀一生的行业，不能不知道。然后你才会效法佛陀，向释迦牟尼佛学习。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开始觉悟的？他表演给我们看了，他实在是看到芸芸众生生老病死苦啊，除生老病死之外，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无因之甚苦啊！世尊是看到这些现象觉悟了，人生在世纵然尊贵为帝王，也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八苦，所以毅然舍弃王位，舍弃富贵，出家修道。为什么呢？目的只有一个，利苦 得乐啊，希望啊能够借修道脱离八苦啊。这是真正的觉悟啊。那佛给我们的实信是真实的教诲啊，修善积德，感得人天福报啊，人天福报享完了怎么办呢？总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啊，脱离不了六道轮回，我们就要明了，肯定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过去生生世世造作的恶业多啊，善业少啊！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所感的业报肯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啊，三善道的时间短啊。啊，几个人认真的想过这一桩事情呢？只有觉悟的人啊，觉性高的人，他会想到啊，一般人确确实实痴迷颠倒啊，可能在一生当中都没有想过一次这些事情，真的是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啊。学佛的人难得啊，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啊，佛菩萨祖师大德了这些提示的文字啊，读了之后我们自己有没有警觉，有没有醒悟，有没有回过头来这很重要。释迦牟古德从《大侠乘经论》里面集结变成的，学佛不能不读啊。否则的话了，我们不知道怎样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。这个书里面世尊表演给我们看啊，能这个难舍能舍，难行能行，难修能修，把自己信德的光明点燃了啊，才能够永离黑暗啊。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光无量寿啊。 醒悟过来了，自然你就会断恶修善。啊，断恶修善这桩事情用不着别人劝导。啊，觉悟之后你自然就会了。啊，你今天恶断不了，善想修不能修，什么原因呢？你在迷呀，你没有觉悟啊。啊，这是迷惑当然的现象，不足以为怪呀。啊，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往下呢，这是越来越苦了。底下一首犹差金刚尘，早然大忧怖，苦多而乐少，薄佛之所处。啊，这说的是什么地方呢？卧道啊，啊，前面这一首我们看了，这是人间呐，啊，人间福德薄的，啊，那么这一首这是讲的三恶道，啊，犹差金刚尘，更是坚硬呐。诸位要知道啊，这个有福报的人呐，他居住地方啊，柔软啊，坚硬是说明没有福报啊。啊，杂然大忧怖，严重的恶业，众多的恶业就是杂然。啊，他的身心常怀着忧虑恐怖，啊，即使他的物质生活还不错，还能过得去，过去真正修了一点福报，啊，恶业做得太多了，所以在他一生当中身心不安啊。啊，哪些人呢？阿修罗、罗刹这一类的众生呢，啊，苦多而乐少啊，不服之所处，那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他是有福，他的福是前世所修的，这一世没修福了，这一世造罪业，不知道修福啊。感这种苦报， 什么人懂得修福呢？修福还是有福之人，无福之人修不到福啊。遇到福田，他都把它糟蹋掉了。什么是福田？三宝是福田呐。圣贤的教诲是福田呐。我们看看现前的社会，排斥圣贤教诲的，反对圣贤教诲的，这种人在世间不少啊。他们批判也振振有词，听起来啊好像也蛮有道理啊。批评这些东西是神权，是迷信，他们所信仰的是科技啊，是文明啊，是进步认为古老的东西都应当要淘汰了啊，这现在是什么时代啊，还要学这些东西啊。这种人不佛之人呐、他所居住的所在啊，如果我们细细观察我们现前这个社会状况，有刹金刚尘，我们把这个刹缩小啊，缩小到什么呢？我们居住的房屋，你看现在这个房屋很多的建筑钢筋水泥，钢筋是金刚啊，确实是很坚硬的、古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啊，古时候的建筑物啊，再大的宫殿用什么建筑？木材建筑呀，木结构啊，比起钢筋水泥柔软啊，人住在里面磁场不一样啊，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喜欢住木屋啊，不喜欢住啊这个钢筋水泥的建筑，磁场不一样，对于自己身心当然有影响啊，你的居住环境，你的饮食啊，你的工作环境影响你的情绪，影响你的生理啊，生理心理都受影响啊。 啊，今天在都市里面，钢筋水泥建筑物多啊，如果到农村里面还能够见到许多以木材为主的建筑，甚至在中国偏远地区的农村还有茅棚啊，泥土建筑的墙，泥土建筑的墙啊，上面盖的是茅草，这种房屋你看到非常简陋，实际上很健康。啊，我小时候住农村，就住这种茅棚。啊，几十年来都怀念呐。这个小茅棚啊，冬暖夏凉。土墙很厚啊，那不厚就倒了啊。所以通常这个一般这个土墙啊，大概有一尺半到两尺，中国的十尺又这么厚。所以它这个隔热的效果非常好啊，茅草也相当的厚啊。那么在日本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佛教的建筑啊，你看它那个屋顶，屋顶很厚，仔细看呢是茅草，它上面盖的不是瓦啊，我很细心去观察了，这盖的舒服，这个房子住的舒服啊啊。那么现在一般人观念不一样了，喜欢用钢铁，用金属后面这一手，或有用铁尘，或以赤铜做，石山险可危，罪恶得充满。那么这一手所讲的几乎就是地狱了，我们在《地藏经》里面读的很多啊，啊，地狱确确实实离不开铁、铜、石、火啊，地狱是一片火海。纵然是寒冰地狱，你看那个形象啊，还是一片火海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地狱的业因，第一个因素嗔恚变现出来，嗔恚是火啊。贪欲是水呀，嗔恚是火，愚痴是风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大三灾呀，水火风啊，实实在在讲是贪嗔痴。